我一直在讲，你不仅需要找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还需要让神引导你去如何实现它。因为对我们来说，顺服神并不是件常态化的事。圣经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必须学习如何跟随神。我一直以摩西为例，在《使徒行传》7:25，他说，当摩西杀了这个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因此，摩西知道神对他生命的旨意，但他对如何实现感到困惑。他假设神会使用他所处的位置，因为他能到那儿是完全超自然的。他本该被法老杀掉，却活了下来，并在法老宫殿里长大，学会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是位伟大的将军，认为神会使用所有这些自然事物是很合理的，但那并非神的计划。因此，你不仅要知道神的旨意，还必须了解神实现这旨意的计划，通常与你想象的方式不同。我可以向你保证，神使用我的方式，把我带到现在所处的位置。我相信我处于神旨意的中心，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按我想象的方式。你几乎可以肯定，神会以某种方式引导你。比如回到最初，我不会详述整个故事，但神告诉了我，于是我决定赠送资料。我们现在已经免费送出了数以亿计的书籍、CD、DVD。我仅少量的像活瓶和一些高价位的东西，我如果决定它免费的话，我们有10,000份订单，每份价值$200，那将会引发我们财务现金流问题。我对免费赠送那些暂时还没有信心，但我们已经赠送了数亿本书籍、CD。当主第一次对我说这个时，这是不合常理的，这不是我做事的方式。我不知道有谁、任何人会这样做。后来我发现，杜安·谢尔也免费赠送了数亿份他的产品。我是后来才了解到他已在做，我还听说过其他一些人，但当我决定免费赠送资料时，我不知道还谁这样做过。这不合常理，但我觉得这是神带领我去做的，那不是我的思维方式。然而回顾过去，我可以列举出许多现在与我有私人关系的人，如果不是免费的，他们就不会获得资料。但事实上他们是免费的，所以他们就去获取了。一旦开始去学习神让我分享的，他们就被吸引住了。所以回顾过去，我能看到其中的智慧，但起初我并没有看到任何智慧。还有其他很多事我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分享。神的旨意不会是你所想的方式，他会反直觉地引导你。所以你不仅需要知道神的旨意，还要谦卑自己，学会如何跟随他。摩西犯了那个错误，以为神会使用他的地位和权柄。这就是我今天真正想要分享的。摩西不仅错过了神如何实现拯救犹太人的计划，也错过了正确的时机。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在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与神建立关系，神立约让亚伯拉罕把这些动物劈开，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是神的象征。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把那块地赐给他。这是我要讲的经文，第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降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我读这段经文的原因是，神应许亚伯拉罕400年后，他的后裔将从这片寄居地出来。如果你翻到出埃及记12章，这是在十灾之后，法老释放了百姓，他们离开了埃及地。出埃及记12章40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这430年与特定的某一天有关，不仅是年，而是特定日子。具体是哪一天呢？回到创世纪15章，他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400年。从创世纪15章记录的那一天算起，以色列人花了430年离开埃及。所以有30年的时间差，比神预言的多了30年。起初，我想也许那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埃及这个国家寄居了400年。但那是与亚伯拉罕立约后的430年。我没有时间回去验证这一点。如果你想查看我的注解，我有一个活评，可以提供所有数字并精确地解释这些。他们在埃及只待了大约120到130年，并没有在埃及待整整400年。圣经说，他们在那地做寄居的，是指他们在应许之地的整个时间。但他们并没有占有它，那不是他们的，还没征服那地。那段时间加上他们在埃及的时间，总共有430年，而不仅仅是400年。所以有30年的差异，有什么区别呢？再次，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第7章，我读过的那些经文，25节，他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然后在第26节中说，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第30节说，过了40年，是什么事之后的40年呢？他杀了那个埃及人，并试图凭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实现神旨意之后的40年。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如果从出埃及记12章40节的430年减去摩西在旷野度过的40年，那么这意味着，当摩西杀了埃及人并试图将以色列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时，他是在试图提早10年来实现神的旨意。这太重要了。因着不顺服，你会延迟神的旨意。我相信摩西就是一个例子。你不能通过靠自己的努力来加速神的旨意。凡事都有时机，如果你试图匆忙实现，最终不仅会伤害自己，还会伤害其他人。20多年前，我们学校有一个年轻人，我正在教导这内容，说神的旨意是有时机的，需要时间来成长成熟，成为可被使用的。当我第一次真正归向主时，我常祷告说，哦，神使用我，神使用我。有一次神阻止了我，他说，我不使用你是因为你还不可用。他说， 停止祷告说，神啊，使用我，开始祷告说，神啊，让我成为可用的。他说，比起你想被使用，我更想使用你，当你成为可用时，我会使用你。阿们。这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沮丧，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可用。你看，我试图强迫事情发生，但神说，这需要时间，你必须成熟。如果他把资金和700多名员工的责任在20或10年前交给我，我肯定应付不来。你必须成长并接受神好的，然后是可接受的，最后是完美的旨意。你必须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马可福音第四章有一个成长过程，神的旨意有其时机。如果你想急于求成，就会像摩西那样把整件事情搞砸。摩西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他试图强迫他实现。我在圣经学院课堂上阐述了这些观点。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实际上他是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升学演讲代表。如果他站起来服侍的话，全场都会起立鼓掌。他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正在强调这一点，你不仅需要知道神的旨意，还需要有耐心。我举了摩西的例子，如果他能在宫殿再等十年，他就能成长成熟。他本可以在奢华的宫中度过那段时间，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荒野40年，与蝎子和蛇为伴。这不是神的旨意，是摩西将自己置于这些苦难之下。于是我开始进行对比。保罗说，他信主13年后才开始侍奉。大卫呢？至少13年，我们不太确定，但至少有13年。我刚开始逐经解释，神以奇迹般的方式所使用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花多年时间成长成熟，才能达到能够承受神旨意的地步。当我阐述这些观点时，这个充满活力热情的年轻人，他是传道人，他站起来说，神告诉我，我会带领100万人归主。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敢肯定，魔鬼没启示他要带领100万人归主。我不是说他误解了神的旨意，但当我说这需要时间，你可能需要10年、15年或更久才能看到神放在你心中的旨意成就时，他很生气，开始当着全班的面指责我。他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我现在忘记具体是什么了，但他说每天世上有多少人死去而没有进入基督的永恒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在不认识主的情况下死去。他说，我不能等10年，如果把这个数字乘365天再乘10年，那么数百万人会下地狱。他说，我现在就得出去做。我试着跟他分析，告诉他摩西的自我意愿让自己在旷野中多度了40年，让以色列民多受了30年的奴役，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因为摩西跑在了神的前面，试图凭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这个人非常生气，他退学离开了，就像我说的，这事发生在20多年前。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他带领100万人归主，我会听说的。他也许还在侍奉神，我不知道。他很生气，然后退学了，因为他等不及，想要马上去做。这基本上就是摩西当时的想法。为了便于数学统计，假设摩西认为在埃及当奴隶期间每年有10000人死去，如果再等10年，直到创世纪15章预言的400年应验，那将是10×10000，也就是100000人会死，可能远不止这些。但是为了方便计算，假设10年里每年死了10000人，也就是说，因着想要脱离埃及得拯救的祷告未得到回应，会有10万人死去。 神啊，我等不及了，我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当他搞砸了一切，最终在旷野待了40年。这意味着对犹太人的拯救实际上推迟了30年。比创世纪15章的预言晚了30年。如果你使用相同的数字，每年有10000人死亡，再过30年，那么就意味着有30万人。在他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因摩西的自我意愿而死去。我们可以统计数据，你可以说，每天有那么多人死去，我们必须接触到他们。如果我不接触到他们，会发生什么呢？但是你无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拒之门外，因那些知道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而没等到神使他们成熟到能被使用来实现神旨意的地步。他们出去尝试靠自己去做，我们无法统计这些数据。我现在想到了圣雄甘地，他因为政治观点被印度流放到非洲。在非洲期间，他阅读了圣经，确信耶稣是基督。他去了乌干达的一个长老会教会，是由白人传教士管理的。因为他是黑人，这些白人传教士拒绝让他进入教会，不让他进去。甘地说，如果我没有遇到过他们，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基督徒。他们使他反对耶稣是弥赛亚，但他仍然钦佩耶稣。在他提倡的非暴力抵抗中，有几次还引用了耶稣的事迹。但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决志成为基督徒，他本来打算要的。这是因为有些人试图实现神的旨意，但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做。他们持守自己的偏见等类似的观念。正因如此，他们改变了一个最终领导了 7.5 亿印度人民独立于英国的人。如果他重生了，他也可以带领他们归主。有多少人被拒之门外呢？我们知道甘地被拒之门外了，他会带领多少人归主呢？如果那些试图通过在非洲成为传教士来实现神旨意的人能成熟到可以正确代表神的地步。我所说的这些是很令人惊讶的，一直都有人只是有热情，我必须出去带领别人归主。他们出去了，但没有正确的信息。有一次我带一群人去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宣教。当我们在威尔士的贝茨科伊德，我们正在外面传福音，唐·弗朗西斯科在唱歌，用音乐吸引人。于是我们中一些人走到人群中，询问他们与神的关系。我碰巧听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我身后，给一位女士传福音。他说，跟着我重复这段祷告。他让他重复他说的，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女人说，我不能这么说。他说，为什么不？他说，因为我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年轻人说，不管你信不信，说出来就行了。我不得不打断并说，嘿，他信不信很重要。看这个人，他知道神要他带领人们归主，他很热心，在外面与人交谈，试图实现神的旨意。但他对真理了解还不够，还没准备好，他正试图用自己的想法带领人归主。告诉他们信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无关紧要，这完全错了。有些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你正在努力实现神的旨意，但很沮丧，可能是你的时机不对，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成熟到能看到他实现的地步。你只需要把最终结果放在神的手中，把它放到一边，只专注于神。成为活祭，进入神的话语，并更新你的思想，专注于这两件事。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活祭，并通过神的话语更新思想，那么如何找到神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会自然而然实现的。我告诉你， 找到神的旨意不仅很重要，还要学会跟随他。你必须学会靠神的力量，而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去做。并且你需要意识到这是有时机的。在1968年，神触摸了我的生命，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服侍。我牧养过三间教会，从1976年开始从事广播事工。2000年1月3日开始电视事工。在1999年的夏天，我想是在1999年7月26日，神在半夜把我叫醒。节目时间快到了，长话短说，他告诉我，就在2000年1月3日，你将开始电视事工。那时我已经服侍了32年，但那32年只是准备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做好准备。我确实才刚刚开始。他说，如果你在2000年1月3日开始电视事工之前就去世的话，你会错过我对你生命的完美旨意。果然，事实证明了这一切。当我开始电视事工，事工开始呈指数性增长。